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2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五将会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川普。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有多种的办法令到墨西哥为修建美墨边界墙出钱。川普和普京将会通电话。此外，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前陆军情报官在香港经营多年的投资商人比尔登担任新的海军部长。前美国海军作战部战略分析员克拉克分析说，比尔登被任命有助美军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他解释说，
Well, I think he understands Asia and what's going on in Asia, the dynamics, the political dynamics, the economic dynamics to a degree.
克拉克說，比登比很多人更加了解亞洲和那裡的政治和經濟動態，他會將這些經歷帶入這份新的工作，這個將會是很有益的一件事，可能還顯示新政府致力繼續留下在亞太地區，繼續奧巴馬總統啟動的亞洲再平衡政策。這時間在時事經緯環節，我們會有詳細的報導。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详细内容。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五将会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两位世界领导人还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特雷莎梅是川普上任之后第一位到访的外国元首。星期四，特雷莎梅在费城向聚集在当地开会的共和党人发表演讲。
So I'm delighted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a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our countries one of its earliest priorities.
特雷莎梅是赞扬川普，并且谈及到美英两国必须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和英国干预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进行国家重建的日子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他还说，美国和英国需要维护自己的价值，但是不能够返回到他所说的过去失败的政策。特雷莎梅还呼吁改革联合国以及北约等多国机构，使到他们更符合时代需要，亦是目的明确。他还呼吁成员国不要依赖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川普总统还未有决定是否削减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提供的资金。特雷莎梅首相说，川普担任总统能够使到美国更加强大、更加伟大、更加有信心。他还说，这个亦都是对世界有利。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在费城举行3日的聚会，商讨未来的立法议事日程。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有多种的办法让墨西哥为修建美墨边界墙系出钱。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四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向墨西哥征收20%的进口税，用于边境墙的建设。他还说，新的税收政策将会带来1年$10亿的收入，并且能够轻松地支付收墙的费用。斯派塞又表示，川普总统和国会领导人讨论了这个提议，希望将这个措施加入需要国会批准的全面税务改革方案当中。不过后来白宫又表示，这个提议只是支付收藏费用多种方案当中的其中之一。白宫方面还说，川普总统还未有最后决定如何来弥补修建边界墙的这笔费用。这笔高达$150亿的费用最初可能由美国纳税人来埋单。目前还是不清楚，如果边界税的措施被批准，墨西哥会采取什么的报复行动，因为向美国出口是墨西哥经济的重要来源。墨西哥总统聂托星期四是取消了在下个星期和川普在华盛顿的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星期六将会进行一次的电话交谈，这个将会是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以来两位世界级领导人的第一次交谈。不过他们在川普去年11月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曾经交谈过。川普和普京在美国总统投票后的交谈当中，希望两国关系是实现正常化。这位美国领导人还表示，希望能够比他的前任奥巴马和俄罗斯保持更好的关系。川普提出了了解除奥巴马政府实行的对俄制裁的可能性。 批评川普的人对他和普京的关系表示不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表示，川普是普京的傀儡。美国情报机构被指曾经向川普作出了简报，介绍俄罗斯为增加川普获胜的机会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川普扑斥了他凭藉着俄罗斯的帮助赢得大选的提法。土耳其表示，现时对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的计划发表评论仍然为时尚早。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马佛托格鲁表示，重要的就是首先要看到有关川普将会从美国国防部以及国务院下令建立安全区计划的研究结果。在安全区里面，叙利亚平民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能够逃避持续不断的冲突。五角大楼仲表示，不愿意就草案以及尚待决定的方案发表评论。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星期四表示，美国在叙利亚的关注点是一向关心的事，这个就是挫败以及击败伊斯兰国组织，这些是没有一些的变化。土耳其是叙利亚的邻国，一直主张设立安全区，但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并不赞成这个的想法。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些两党议员对一个伊朗反对派组织表示，他们将会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这些国会议员星期二在美国伊朗人社区组织在国会山举办的会议上作出了上述的承诺。美国伊朗人社区组织和流亡的伊朗人运动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是有关联。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还未有明确展示他的伊朗政策，不过他在竞选期间曾经批评奥巴马政府和世界其他大国以及伊朗达成核协议。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呼吁扩大目前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制裁措施。由于核协议放松制裁，伊朗可以从西方国家购买民航飞机来取代伊朗老旧的民航设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提名亚太经历丰富的投资商人接任海军部长。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前陆军情报官在香港经营多年的投资商人比尔登担任新的海军部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表示，比尔登是帮助提升美国海军的正确人选。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他对比尔登担任海军部长给予最高的信任。五角大楼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比尔登曾经在美国陆军情报部门工作过10年，取得上尉军衔，还担任过海军学院基金理事会理事。比尔登以一家投资基金合伙人的身份在香港工作和生活过多年。前美国海军作战部战略分析员布赖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比尔登在亚太地区的工作经历有助于美军推进亚太再平衡。
Well, I think he understands Asia and what's going on in Asia, the dynamics, the political dynamics, the economic dynamics to a degree that a lot of other people would not.
克拉克说，他想比尔登比更多的人了解亚洲和那里的政治与经济动态，他会将这些经历带入这份工作，这个是很有益的一件事，可能还显示新政府致力于继续留在亚太地区，继续奥巴马总统启动的亚洲再平衡。不过曾经在里根和老布殊政府中担任过海军部副次长的克罗普西认为，比尔登在亚太地区的工作经历不会直接转换为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战略。
So I think that the background of Secretary of the Navy is important,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event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is important.
克罗普西说，他认为海军部长的背景很重要，他对那个地区的了解也很重要。但是从根本上讲，海军部长的职责不是作战，而是为海军提供培训和装备。比尔登在总统提名他担任海军部长后表示，保持美国海军的战斗力是国家安全的关键，如果这项提名获得核准，他会确保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掌握必要的资源，在全球各地保卫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日本防卫省第一个自己拥有运用的通讯卫星黄二号， 这个星期顺利升空，准备在印度洋上的太空向日本海陆空自卫队提供高速和强大容量的通讯功能，应对外国军事行动，畅通海内外活动的自卫队联络等等，加强首相安倍晋三对抗中国海洋行动的海洋钻石安保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成功发射的防卫省的首个通讯卫星黄二号，令到防卫省首次有了自己管理和运用的强大通讯能力，告别迄今为止依靠民间发射的卫星来到提供通讯功能的时代。防卫副大臣若宫健志在记者会上面形容这个转变对提升国家利益、推进和各国合作具备非常重要的定位。黄二号预定今年三月正式投入使用。防卫省拒绝透露黄二号所在的高度和大小等，声称是军事机密。不过负责发射卫星的火箭技术公司三菱重工防卫宇宙领域部副部长阿布迪彦解释说，卫星在预定高度脱离这次发射的 HEA 第32座火箭并进入预定轨道获得成功。防卫省名叫黄的通讯卫星系列是采用能够抵抗干扰的 X 波段，目前还有两个黄一号和黄三号分别预定明年和2020年发射，以求最终完成防卫省用自己的通讯卫星取代三个民间通讯卫星来到构筑覆盖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通讯网络。一些日本舆论形容这些看来是为了促进安倍推进的压制中国单方面海洋行动的海洋钻石安保战略。日本1969年成立我国开发宇宙以及利用基本决议，规定向宇宙发射的物体以及发射用的火箭限于和平目的，限制军事功能。1970年日本首次成功发射卫星，但是并不作为军事用途，军事信息主要是靠美国提供，自卫队之间通讯靠电话传真等。但是1998年北韩发射自称是光明星一号的卫星，日美韩称之为大浦洞一号的弹道导弹之后，日本战后的主要执政党自民党内升高了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的侦察卫星、间谍卫星的主张，在野各党亦都有赞成的意见。同年11月，日本决定制造侦察卫星，12月日本内阁正式决定使用。内阁当时规定侦察卫星目的是确保日本安全，对重大灾害采取应对的收集信息目的，但伴随着北韩威胁上升，2008年日本成立宇宙基本法，决定摆脱非军事用途限制，容许持有国际标准的非侵略目的、维护安全保障的宇宙开发。2009年日本开始着手研制，至今经过三代，有两个光学卫星和两个雷达卫星，以及各自一个备用卫星，共计六个侦察卫星，隶属内阁府情报调查室的内阁卫星情报中心拥有和管理。另外一方面，日本在1985年开放电气通讯事业，容许民间企业参与通讯卫星事业。同年日本成立了 JSAT 等三间民间卫星公司。1989年日本发射了第一个民间通讯卫星，主要用于电视、广播、通讯等目的。在这次防卫省发射第一个属于自己的通讯卫星之前，防卫省它的前身是防卫厅和陆海空自卫队是通过三个民间通讯卫星代号 D 号、 C 2号、 B 2号获得军事通讯功能。但是不仅 D 号和 B 2号设计寿命在2016年3月已经到期，而且由于近年北韩和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卫星遭遇气候干扰和人为的攻击，以及日本增加部署自卫队、扩大海外活动等，防卫省和自卫队的通讯容量供不应求并受影响，自卫队有时还要依靠靠传真通讯。2008年日本颁布宇宙基本法之后，防卫省开始研发自己的能够抵抗干扰和攻击的强大通讯卫星黄，寿命设计大约15年，原定去年7月在南非发射黄一号，但因为运送途中天线损坏取消了发射计划，经修理之后预定明年3至9月期间发射。对卫星黄的功能， 防卫省装备厅形容，同迄今为止的通讯卫星之分相当于普通电话线和光纤电缆的悬殊。这次升空的黄二号估计造价大约是2300亿日元，等于大约20亿美元。防卫省提供的2011年8月至2016年11月之间的23份文件和记录，图文并茂地解释了防卫省为什么需要拥有自己的通讯卫星和构筑黄通讯网的想法等，公开了民间专家构成的研制机构讨论企业参与研制投标的过程。而黄二号在印度洋上空宇宙运行，突出了安倍政权正是加强对印度洋的战略。时事通讯社解说员、前外交月刊杂志总编辑铃木美胜说，随着中国海军活动外洋化和在南中国海建立人工岛等改变传统国际秩序的行动扩大，为了对抗中国已经确保在印度洋周边的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舰船能够停靠的珍珠项链海洋战略和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构想路线，安倍2012年第二次执政以来和非传统同盟国印度迅速接近，尤其是印度总理莫迪上任之后，不单止在经济上面，而且安全保障上面也都积极靠拢。安倍的想法是，如果将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起来，就会形成安倍期待的亚洲扩大、增加和民主价值观共有的大国力量，来到孕育开放运作透明的海洋。不过铃木也都指出，安倍提出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构筑好似钻石形状的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网，事实上正是趋于脆弱，因为不单止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政权，最重要目标都是培育国内产业，促进经济繁荣，所以和中国都保持密切关系。而且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权现时的主要目标看起来亦都是一样，安倍在2015年好不容易地构筑起的战略框架正是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但是对防卫省来说，发射自己的通讯卫星王无论如何都推进了日本防卫通讯的功能，加强了日本自卫队在海内外的联系手段和调度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歌篮东京的报道。
纽约的亚洲协会这个星期就川普新政府在亚洲面临的新挑战和机遇举行研讨会，美中关系名列几项议题之首。有专家认为和中国对抗不应该成为美国的策略，但亦都有专家指出，为调整当前紧张的双边关系，使用对抗策略亦都可能产生好的结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担任讨论会主持人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美中关系摆在台面的议题很多，但是如果川普总统挑战一中政策，这样其他所有问题都没有机会。陆克文认为，川普总统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以及之后在推特上的言论，严重挑战美国数届政府数十年来承认的一个中国政策。陆克文说，美中关系中好像贸易、汇率、北韩、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他的观察是都有空间进行讨论、谈判并取得进展。首先是汇率，或者还有投资，一定有北韩核项目问题，还有如果稳定南中国海，但是关键是如果将一个中国政策放在谈判桌上，或者大家会发现桌面上可以讨论的问题就没了。但是有与会者指出，美中关系陷于紧张并非始于川普总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实行的一系列严控限制政策，尤其是最近通过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 NGO 和外国企业的法规，使到两国关系雪上加霜。金斯德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和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他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他说，很多在华美国 NGO 和企业界人士都担忧，不单止因为川普政府，也因为中国新的外国 NGO 管理法。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说，在美中两国政府陷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公民社会的互动、民间文化交流显得特别重要，但是他要问的是怎样进行互动，最终会遇到令人琢磨不透的问题，与中国接 触是美国实行数十年的对华政策，如果无法进行接触，那美国的政策是什么？现在没有答案，这个是他的问题。金斯德说，现在的基本情况是美国在华企业和 NGO 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难，问题是会难到什么程度。他认为这个关键取决于中国如何解读川普美中关系的总体想法是什么。如果他们认为川普政府施压是为了达成交易，但是美国最终希望一个稳定与合作的双边关系，那他认为这个是短期折磨。但是金斯德说，如果中国认为川普政府在台湾、南中国海、贸易等问题上的施压是美国的既定目标，认为崛起的中国是对美国威胁，突破双边关系的底线，那他认为美国企业和其他人员在中国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而且无法预测会难到什么程度。欧亚集团负责亚洲事务的执行董事麦艾文，曾任奥巴马总统的特别助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他反对对中国采取对抗策略。他认为新任国务卿蒂勒森提出的以对抗方式解决南中国海的方案是不可行。麦艾文说，国务卿蒂勒森在参院确认听证会上提出解决南中国海方案，实际上是画了一条红线，就是美国将通过禁止中国进入七个人造岛礁来与中国进行对抗，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方案，因为下一个问题是准备如何落实，是否封锁这七个人造岛礁，这个显然会无动武的风险。麦艾文强调，与中国对抗不应该成为美国的策略，因为在亚洲没有哪个国家希望中国称霸，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必须在美中之间选边，而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下降。但是金斯德不同意麦艾文的观点，他认为为了一个健康的双边关系，对抗策略不是不能够使用。金斯德说，中国偏离美国期待，通过接触是经济和战略想要达成目标的路径，所以需要对双边关系稍稍降温，但是同时向中国显示施压并非最终目的，美国亦不是不能够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共存。他指出，问题不是美国能否使用对抗策略，而是能否示意什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为此确实需要使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和其他国家了解，现在是一个调整阶段，最终会有好好的结果。金斯德不认为川普政府一开始对美中关系就很清楚，内部对此一定有很多不同看法，因此现在是给他们提供建议的最好时候。夏威说，他想对川普总统提的建议是，你以善于达成交易著名，你亦应该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他知希望同他在阳光之乡会晤，讲三件事。第一，就北韩核问题达成交易。第二，搞清楚在一中政策上能够同意的有多少。第三，美中贸易投资的最大问题是不公平，必须与习近平主席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纽约 Tupelo 资产管理公司执行长、亚洲协会受托管理人黄州克路对麦艾文批评国务卿蒂勒森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蒂勒森有着典型的川普政府行事风格，总是先将价码提得比自己的期望更高，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谈判。另外，黄州克路认为川普总统有时语出惊人，但是变得亦好快，他从来不怕从自己的红线上后退，亦不会感到尴尬。隔一日他会说，我原本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将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太认真。同时，黄州克路认为给中国一个做世界领袖的机会未必不是好事。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到美国离开环境问题后留下的真空，他趁着这个巨大的机遇表现出政治家意识，或者会使中国变得更负责任，将门关起来他会更加挑衅，开门迎接他，他可能会表现出政治家风度。他想习近平可以体验一下没有美国带头的世界领袖，可能会使中国更多的理性。亚洲协会的讨论会还讨论了 TPP、 北韩核武、恐怖主义、伊朗核协议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剑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北京之所以坚持川普政府必须恪守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因为公报不具备条约效力。因此，自美中建交以来，过去美国历任政府上台之后，都必须重申美中关系是以一中政策为基础。 双方的关系才能够开展。如果川普有意挑战这个基础，他可能会面临派不出大使到北京的困境，连台湾亦都将会跟着受害，遭到北京的报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目前是威尔逊国际访问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的余孝俭，在该中心的一场美台关系研讨会中，透露了一个连很多中国通都不知道的情况。
The joint communiques were not signed. They were merely statements.
余孝俭说，有一件事连很多中国专家都不知道，联合公报是不签署的，他们只是声明而已。三个公报由三个不同的政府发布，上海公报是尼克松政府发布，建立公报是卡特政府发布，1982年关于军售的公报则是里根政府发布，所以由政府发布的政策声明并不具备条约效力，所以他们亦都没有被一个政府转移到下一个政府。余孝俭指出，正是因为联合公报不具条约效力，因此每一任美国新政府上台后都必须重申他们恪守一中政策的立场，才能够开始推展他们与中国的关系。
So every new U.S. administration, before it can fully pick up on...
余孝俭说，所以每一任政府在他们能够真正接手与中国的关系前，都必须重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从美国方面来讲，他们会说这个基础还要加上台湾关系法，它是美国与此有关的国内法，以及六项保证。那个是在美国即将完成1982年与军售有关的817公报前给台湾的六个保证。余孝俭表示，由于美台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密不可分，美中关系不好，美台关系亦都不会好，因此虽然美中两国对一中政策有不同的定义，但美国历任政府都延续这个政策，如果川普要挑战这个的政策。
Well, that's an untenable position, quite frankly. You won't get a new ambassador in Beijing.
余孝俭说，那个是做不到的。坦白地说，川普将没办法派新大使到北京，如果他坚持他的立场，他亦都没办法跟北京有严肃和实质性的会谈，或者是任何其他议题的讨论。直到川普他厘清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为止，他还为台湾制造了很多的混乱，这个是什么道理？这个是因为蔡英文总统致力要维持的现状，亦都是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还存在的情况下。所以余孝俭说，如果将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拿掉，这样不单止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将面临不确定性，北京还可能对台湾报复。在研讨会上，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丽亦都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要维持台海现状，极力避免任何挑衅或冲突，亦都没有让北京主导双方的关系。如果美国要改变和中国的关系，那将为台湾带来实际的危险。因此任雪丽建议川普政府仔细聆听台湾领导人的意见，避免原先可能有意提升台湾利益的作为反而造成对台湾的伤害。
On the political front, actions that may appear to be intended to lift Taiwan's profile will have little.
任雪丽说，在政治层面上，一些看起来是要提升台湾地位的作为，其实没有实质性的价值，反而会有实际和实质上的伤害。所以任雪丽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官员应该聆听台湾领导人的意见，听听这些人的看法，怎样才是对他们的国家有利。而且美国官员亦都必须相信他们听到的情况，否则他们就是将台湾视为物品，将台湾拿来作为手段，用来挑战北京或者改变美国对北京的政策。连日来，北京不断对一中政策发出强硬信号，对一中政策划出不容谈判的底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罕见的以英文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 NBC 专访时说，一中政策100%没有谈判空间。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啦，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会在白宫会晤，贸易为会谈的重点。白宫表示川普会有很多种办法令到墨西哥为边界墙出钱。川普将会和普京通电话。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五将会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两位世界领导人还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特雷莎梅是川普上任之后第一位到访的外国元首。星期四，特雷莎梅在费城向聚集在当地开会的共和党人发表演讲，她赞扬川普，并且谈及到美英两国必须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她还说美国和英国干预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进行国家重建的日子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他还说美国和英国需要维护自己的价值，但是不能够返回到他所说的过去失败的政策。特雷莎梅还呼吁改革联合国以及北约等多国际机构，使到他们更加符合时代需要以及目的明确。他还呼吁成员国不要依赖美国。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有多种的办法让墨西哥为修建美墨边界墙出钱。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四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向墨西哥征收 20% 的进口税，用于边境墙的建设。他还说新的税收政策将会带来一年10亿美元的收入，并且能够轻松支付收墙的费用。斯派塞又表示，川普总统和国会领导人讨论了有关的提议，希望将这个措施加入需要国会批准的全面税务改革方案当中。不过后来白宫方面又说，这个提议只是支付收墙费用多种方案当中的其中一个。白宫表示，川普总统还未有最后决定如何来弥补修建边界墙的这一笔费用。这一笔高达150亿美元的费用最初可能会由美国纳税人来埋单。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星期六将会进行一次的电话交谈，这个将会是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以来两位世界级领导人的第一次交谈。不过他们在川普去年11月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曾经交谈过。川普和普京在美国总统投票之后的交谈当中，希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位美国领导人还表示，希望能够比他的前任奥巴马和俄罗斯保持更好的关系。川普提出了解除奥巴马政府实行的对俄制裁的可能性。被香港扣查的新加坡陆军装甲车星期五是离开香港葵涌货柜码头，正在运往新加坡的途中。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旺在他的脸书上面是上载了九部陆军装甲车在码头准备运来香港的图片，并且表示新加坡的装甲车已经在凌晨4时15分离开香港，下一站是回去自己的屋企。香港海关在去年11月在一个货柜码头查获九部新加坡参加今年例行赴台湾军演之后的陆军装甲车。有媒体披露香港海关事先是接到中国大陆的通报，并且声称这次的事件可能是中国为报复新加坡和台湾几十年以来的军事合作。中国外交部之后是强调坚决反对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是军事交流和合作，并且要求新加坡政府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希臘最高法院拒絕土耳其的要求，不會向土耳其引渡八名參加去年七月未遂政變之後逃離的軍人。土耳其政府對這個法庭裁決表示憤怒，分析認為兩國關係有可能受到嚴重的影響。這八名的土耳其軍人在政變失敗之後，在七月十六號是乘坐直升機是逃離，飛機降落在希臘北部之後，他們立刻是申請政治庇護。希臘最高法院表示，土耳其在政變之後實施廣泛的鎮壓，這些軍人如果被送回去，他們的權利可能會受到損害，因此裁定拒絕土耳其的引渡要求。土耳其認為這些人參與了這次的未遂政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未遂政變之後採取了行動，逮捕了大批的軍人、政府工作人員、教員以及是反對派的阻止成員。索馬里青年黨激進組織在索馬里城鎮庫比約是奪取了一個肯尼亞和索馬里軍隊使用的軍事基地，這個距離肯尼亞邊界是大約是18公里。當地的居民表示，索馬里青年黨激進分子星期五造成發動襲擊，並且佔領了這個軍事基地，他們先是用裝滿了炸藥的貨車在基地引爆，隨後是重型武器在地面進攻。一位索馬里的軍官對美國之音表示，軍隊向武裝分子發射了迫擊炮，但未能夠阻止他們前進。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美國退出 TPP，中国是否应该去庆贺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定 TPP，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修建美墨边境长城。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上任开始就签署多项的行政命令，将他的竞选承诺逐一兑现。美国一些主流传媒和观察人士都认为，美国退出 TPP 有利中国，为中国提升地区领导力提供契机。但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仍旧延续了较早前的强硬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龚小夏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后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川普的这个举措无异于亲自为这项此前被国会搁置的自由贸易协议执行死刑。川普在竞选期间就承诺，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废除 TPP。 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是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在一篇文章说，中国本来因 TPP 被置于相对不利的境地，面临着遵照 TPP 规则还是眼看投资份额萎缩的艰难抉择。奥尔登说，川普退出 TPP 之举刚刚是单方面放弃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贸易交道时的最大一个筹码。 TPP 除了是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十一个亚太国家之间一项高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还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支柱，旨在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制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力。福克斯商业的电视主持人陶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中国应该是求之不得。他说
：Well, the Chinese should be very thrilled that Donald Trump is leading the way again。
陶诺话，唐纳德·川普反对 TPP， 中国应该会非常激动，因为 TPP 是美国与亚太国家合作，但系其中唔包括中国。佢所构建嘅系一种制衡中国嘅政策。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项目主任、亚洲经济高级研究员马修·古德曼在星期三的一场活动上说，美国花费五年时间投入众多人力与资本谈判达成 TPP， 最后又退出，是对美国公信力的一个巨大打击。他说，从政策和战略层面上来看，美国没有参与地区事务的组织原则，即使美国之后通过其他途径重塑类似的原则，没有公信力，他不确定还会有多少的响应者。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分析人士和贸易专家担忧，如果美国退出自己主导的 TPP， 会将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外界普遍认为 TPP 的瓦解将使中国有机会加快推进它主导的另外一个亚太贸易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这个协定的参与国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印度、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美国，但是其中的多个国家亦是 TPP 的签署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 RCEP 的门槛标准较低，在环保和对待国有企业方面的很多规则都不及 TPP 严格和全面，但是 TPP 的失败使中国有机会填补美国缺位后产生的真空，主导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在川普宣布退出 TPP 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表示，不排除拉中国入伙重组 TPP 的可能性。就在川普就职的几日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上以捍卫全球化的姿态出现。他在演讲中呼吁各国政府拒绝贸易保护主义，并表示北京愿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在川普签署美国退出 TPP 行政令的当日，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中国无意领导世界，但是如果其他国家想后退，中国将不得不承担这个角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本星期表示，中国愿与各方一起继续致力于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中国所谓的不得不承担的角色。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易明就指出，无论华盛顿选择哪一条道路，将中国吹捧为全球化旗手将是错误。他认为中国一方面并未展现出处理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做的与全球化不符的事，比如限制信息的自由流动。但是退出 TPP 只是川普经济贸易政策的一部分，亦是他试图重塑与亚洲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川普表示，他并不是不要贸易，而是要以双边贸易协议代替多边协议，确保美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他说美国要进行贸易，但是要一对一，如果有人不遵守规则，就要发出终止通知书，30日内他们要改正，否则就退出。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 TPP 大部分国家都有双边协议，今后要加强已有协议并且谈判签署新的协议。他表示双边协议可以使美国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进退自如，更好地实现美国利益的优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金斯德在星期三的讨论会上说，
I think the bottom line principle that
金斯德表示，他认为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底线原则可能是追求对等。他说这个和自由贸易所主张的壁垒越少越好，大家实现共赢的观点是不同的。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就指出了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对等。他表示中国很多企业可以轻易进入美国销售商品和服务，但是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没有对美国的企业开放。川普曾经表示将会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惩罚性关税，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是否会好像他竞选承诺一样讲得到做得到，目前尚未清楚。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围绕美国利益优先的这个关键承诺，川普寻求扭转对华贸易逆差，注重制造业回流将是主要的政策方向。川普的贸易官员的立场亦与他们极为一致。他提名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上星期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美国的关税很低，中国的关税很高，这个有些不可思议。这些贸易官员威胁说会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高关税，从那些受到大量补贴的钢铁和铝制品开始。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商品要享受进入美国市场的便利，中国亦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纽约时报说这些官员似乎准备好冒险打一场贸易战。中国美国商会上星期的一份报告说，中国亦做好了报复的准备，以应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限制中国商品进口的措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认为，美中两国在2017年极有可能陷入以牙还牙的贸易报复冲突之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双方都不愿意最先让步。他说川普政府的考量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债务水平高居不下，中国会更依赖美国以 唔系美国依赖中国，而且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中国要确保政治稳定，肯定唔希望美中关系出现问题。呢个对美国嚟讲系一个战略优势。中国政府嘅考量则系中国经济更具有弹性，美国有强大嘅游说团体，能够左右贸易政策。川普只系想达成协议，而且十九大要嚟啦，中国更加唔能够示弱。一个巴掌拍唔响，战争之舞亦需要有两名舞者。金斯特表示，他认为双方都已经来到舞池，擦亮皮鞋，跃跃欲试。中国警告说，贸易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问及北京是否担忧川普在退出 TPP 后会兑现他的承诺时候说，打贸易战，搞对抗，无赢家，只是两败俱伤并殃及各方。他说两国应该共同合作，妥善处理经济贸易摩擦，维护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金斯特说，川普政府的想法可能是他们并没有发起贸易战，而只是参与到一场中国很久以前就已经发起的贸易战当中而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龚小霞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这个月较早时候，一列火车开上了一条耗资$34亿的电气铁路。这条铁路将内陆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它的邻国吉布提及其红海入海口处连接起来。这条长达750公里的铁路，每年可以运输500万吨货物，对这两个国家甚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以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在通车典礼上说，这条铁路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他在首班车上对美国之音驻索马里记者说，这个项目如同他们的血管，因为埃塞俄比亚通过吉布提获得入海口，所以这个项目是他们的生命线。这个项目70%的资金都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中国中铁和中国工程师负责铁路的建造。这个是中国最新一笔在非洲的高额基础设施投资。肯尼亚的一条$130亿的铁路也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斥资，国有企业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造的。这一项工程也即将完工，目前还有计划开发多条其他的铁路，深入其他东非国家，包括南苏丹、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中非研究计划的研究人员说，2000年到2014年间，中国为非洲的运输项目提供了$242亿的贷款。这些的贷款80%都用于公路和铁路项目。专家称，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非出于利他主义，港口衔接便于运输中国发展急需的原料，因此筹资建造铁路是对中国有实际利益的。东非特别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港口，还有吉布提的港口，是向中国提供出口产品的关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计划组高级研究员王吉荣说，对中国来讲，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够从这些项目中受益。相比之下，这些非洲国家却能够很快地看到这些项目的经济效应。这些大型的交通运输项目会刺激当地的经济，也都对基本的基础建设有好处。王吉荣说，对贷款接受国来讲也都有好处， 就是因为这些项目的成本高，而不会即刻有财务回报。这些项目在最开始的时候需要很多的资金注入，这个讲明资金注入方必须愿意承担很多的风险，愿意拉长回报的时间。2016年，这个中非研究计划组发布了一组数据，里面搜集了2000到2014年间所有的中国发放到非洲的贷款。研究员发现，并非所有接受贷款的国家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中亚研究计划组研究经理欧珍尼特说，当大家讨论中国、非洲和这些其中的利益的时候，他们都着眼于自然资源，但是他们发现发放到非洲国家的贷款额度和他们自然资源丰富与否之间并没有很清晰的联系。盛产石油的安哥拉收到了最多的资金投入，欧珍尼特说，但资源贫乏的埃塞俄比亚收到的资金占第二位。中国将海外投资看作一带一路方针的一部分。王吉荣说，在中国即使严格来讲并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是真正意义上的私有企业，北京带头的这一项战略国企和私营领域都有参与。这个政策是为了开展现代丝绸之路，以促进中国和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中国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将劳动密集型工业搬到非洲去。王吉荣说，非洲当地政府意识到基础设施的缺乏会阻塞国际资金的注入，因此渴望与中国合作。从中方角度出发，他们希望在非洲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所以如果非洲没有铁路，中国就帮他们起。中国有大批基础建设承包商正在寻找工作，这些承包商之中很多是国有企业或者与执政党有密切的关系。王吉荣说，工程质量问题引起了注意，但是他们工作速度快、成本低，而且有融资的能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员还发现，中国的工程项目有利于非洲工人，虽然工头和技术人员是中国人，体力劳动力的主力是非洲人。研究人员发现，对于非洲国家是否能够还清中国的贷款的顾虑是存在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非常依赖石油收入，而最近这几年每桶石油的单价却在暴跌。另外，中国在经济放缓的时候有可能撤回在非洲大陆的资金。不过接受这些资金的国家相信中国的投资是一个双赢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所罗门尔曼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流亡日本两年多的中国人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明在日本出版了他的一本漫画书《中国共产党杀方》，该书日文印刷版和日文电子版、中文电子版目前正以出乎出版社和作者意外的畅销速度在各类排行榜上攀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发自东京的报道。
2014年起流亡日本的中国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明在日本漫画市场崭露头角，他的第一本日语漫画书亦是他人生第一本书《中国共产党杀方》经日本四大出版社之一的新潮社编辑出版，
1月18日喺日本发行，到1月13日星期一为止，呢本书喺日本亚马逊网购排行榜上创下中国问题书籍类排名第一位，所有书籍排名第四位嘅纪录。同时，书名为《变态辣椒：流亡中的漫画家》嘅中文电子版喺美国亚马逊中文电子书销量榜上排名第一。新潮社选书编辑部负责出版中国共产党杀方的编辑三边直太星期一说，这本书现在的排行甚至超越村上春树，虽然说今日还未得到这本书在书店销售榜的排名纪录，因为今日才仅仅是发行第六日，但是第一版印刷的6000本已经售罄，今日他们决定增印10000本，而且从过去5日的销售趋势来看，估计今后还会增印，这个出乎他们的预计，出版王立明的书非常正确。王立明亦感到意外，他说这个不单止是他在日本出的第一本书，而且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本书，这个就是因为日本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他现在直觉得流亡日本是因祸得福。他还说已经有不少中国人读者反映说还是希望得到中文印刷版，所以他亦希望在海外找到一家合适的中文出版社出版，这样才感觉圆满，不会留下遗憾。中国共产党杀方一书包含了一只好辣的辣椒，这一只熊猫有点恶，熊猫撤退，现代皇帝习近平，网络独裁者，恐怖的 Matrix， 抗日神剧的背后，尴尬的抗日电影，边个才是法西斯，辣椒去台湾，春晚的政治学上下，解放军内幕上下，我为什么要战斗，15个章节，近1200幅漫画。王立明说中文日文对变态两个字认知不同，今后在日本的笔名省略为辣椒，他在书中说明了他在中国作为变态辣椒漫画家遭遇的迫害，既因为中国领导人不识幽默，亦因为中国压制言论自由，而他的恐惧心最终未能敌过表达想法的愿望，于是在中国被称为微博大 V， 拥有数十万粉丝的变态辣椒因一张一人一票改变中国的漫画，2012年首次被国保警察请饮茶，2013年因用漫画传递浙江余姚洪水灾情第二次被捕拘留一夜。辣椒在他的漫画书中解释，因为保护和宝贝两个保字同音，亦即是国宝和国宝同音，于是中国网民将暗指国宝警察为熊猫。该书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中共的反日教育如何渗透国民意识，包括学校教育、抗日神剧、电影等，并且举例北京一所著名公立小学教学生认识赵字的口诀是一个日本人拿着一把刀杀了一个人，流下四滴血。漫画亦解释了1983年中国开始仿效日本随即红白歌唱大赛举办的春晚，逐渐渗透了女色、内容、角色与领导人和政治的交错关系。漫画还描述辣椒自己两年来对日本、台湾的观察，以及与中国的比较，最后则描述自己的坎坷身世，说明为什么要为自由挥笔。辣椒对记者解释漫画书的内容说，大部分内容是中国互联网上众所周知的秘密，有些觉得不太靠谱的传说他就不用了。辣椒2014年8月和女朋友一起旅游日本期间，面临回国可能被捕的危机，从而选择结婚并流亡日本。初期在东京郊外的奇玉大学学日语，2015年7月起在新潮出版社的新潮45月刊等杂志上连载时政漫画，这次出版的书就是集2015年7月至2016年9月为止在新潮45上的连载总会出版。日本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漫画大国，大大小小漫画家不计其数，大部分仍然默默寡闻。辣椒能够在芸芸漫画家中崭露头角，并且畅销他的书，几近奇迹。新潮社编辑三边直太说，他是通过一名信赖的日本教授推荐认识辣椒，初期只是知道有位中国漫画家流亡日本并正在谋生，初初看辣椒的漫画，他有一半新鲜感，一半觉得好玩，因为他的画风和日本漫画家的画风很不同，而且用漫画形式说明中国问题，他的角度是日本漫画家所无具备的，不应该比较画风优劣，应该作为另外一种风格来看。当然他的决定汇总他的连载出书时，亦没有估计会有这么大的收获，他们还考虑其他计划和他推进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